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带领我们这群人，我们来今天晚上，我们这段时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上要想愿意分别为圣，我们真的是不容，我们被拉扯，我们需要像江平牧师所讲的那样，我们要愿意做拿细耳人。我们愿意把一段时间分别为圣，我们把今天晚上这段时间，我们就分别为圣。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就放下来。我们知道主你在掌控一切，我们交托给主，就求主就解扛担当我们的重担和罪担。我们今天我们就安静下来，在圣灵里面，让我们同感一灵，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你的真理，我们从圣经来看罪的本质是什么？谢谢主，今天带领今天晚上我们这样的学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这个基要真理、基要信仰的35课。这个，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信经，我们看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我信圣徒相通，接着就最后提到我信罪得赦免。我们基督徒就是和非基督徒谈的时候，他们最不能理解，就我们为什么老是把罪挂在嘴边？那我们能不能讲清楚这个罪到底是什么？罪的本质到底是如何呢？其实罪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它有好多的这个字，不是仅仅是一个字，当论到人的罪的时候用了好多的字，那么用不同的字来形容人的罪，那不管是新约或者旧约讲到这些字，这些罪用这个字的时候，实际上新约旧约用的最多的一个字，它的意思无论在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，它都是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，没有射中目标。那么或者进一步引申的意思就是不服从权柄，不服从谁的权柄啊？不服从神的权柄。所以说在圣经里面讲到人犯了罪，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，意思就原文的意思就是射箭，你没正中那个靶心，你射偏了。所以那么怎么样才是正的呢？就是我们人都是受造，我们就是要服从神的权柄。那么因此这个罪从另一个方面讲，就是我们人没有扮演我们受造物的角色，没有扮演人的角色，我们却去扮演神的角色，就是拒绝让创造我们的主做我们生命的这个主，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自己做主，我们就到了扮演神的这个角色，这个，所以这也是罪的一个引申出来的意思。那么除了这个字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圣经上还提到一些词，但是这些词呢就分为两个大类，就是一类呢就用来形容，就是就说到人有过犯，你比如说神为我们颁布了一些我们应该守的律法，那么我们没有守这些律法就属于过犯。还有比如说正常我们该有界限的，我们就像两条铁轨似的在走，顺着这个这有一个方向的，但是我们越轨了，就是超过了我们应该所生活所过的这个行为规范的时候，用越轨这个字圣经当中 也提到用这个字表达罪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不把神的律法当律法，就是用中国人的话说无法无天。那么，所以这些词都来形容人的罪，这是一大类，就是人的过犯。另一大类是什么呢？另一大类就是亏欠。你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3章23节，就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个亏欠。还有呢，闪失，你本来是走的路，走得很好的，很稳的，突然你绊了一下，闪了一下，或者滑倒了，跌落了，说这个也是罪的一种，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闪了一下。还有雅各书4章17节就提过什么呢？就是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说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你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罪，就是这就是你应该达到这个标准的，其实你没有达到，这也是罪。因此我们就想到，就是我们平常我们想到我们犯了什么罪呢？我们基督徒醒察的时候，我们多数的时候，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越轨了。我们这句话，就是，比如说我这句话，哎呦，说的不合适了，我说的过火了，我那句话呢，态度不好了，这些都是属于正常，我应该有好的态度，有很这个很友好的，结果我态度不好了，或者我说话伤害他了，这些也都是罪，所以这是从圣经这个罪的这个本意，我们来看看罪是什么。但是呢，这些太广太泛了。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圣经当中到底是神怎样启示人犯了罪呢？我们还需要回到圣经。我们知道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创造万物，接着呢，我们就看到到了第三章，那么亚当夏娃就犯罪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来看，从圣经一开始就是来看看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那么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，一开始一章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么接着就讲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，它不是一个科学的这个叙述，它是一个摘要。那么这强调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它并没有很详细的把这个过程神怎么创造的告诉我们，而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，就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以，但是我们注意，在第一章神创造这个时候，有一个片语是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，就是你看这个 PPT，你就会看到哪些词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呢？就说神看是好的，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一开头，就是他就说：“神看光是好的。”你请注意，这里是神看为好的，是谁？神创造了之后，神看为是好的。我们再看第十节，当神把旱地和水分开之后，第十节最后一段怎么说的？神创造，就神把旱地成为地，把水聚的地方称为海，那就说神看着是好的。然后第十二节，当神创造了各样的蔬菜、蔬果之后，那么第十二节的最后也提到神看着是好的。再看创世纪一章第18节， 就是神创造了一些星体来管理昼夜。那么，当神创造完这一切之后，管理昼夜，分别了明和暗之后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然后第21节，神创造了水中各样的活物，又创造了空中的飞鸟。第21节最后就讲神看的是好的。第25节，神又创造了地上各样的走兽。第25节的最后也提到，神看着是好的。那么第一章的31节，就当神创造完了这一切之后，怎么说呢？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都非常的美好。那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六日。所以神六日创造天地，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。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一直的重复。神看着是好的，神看着是好的。最后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在第一章这个神创造这里面，虽然讲到神创造的一个摘要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每当神就是讲到他用他的话，神创造了什么时候，神。最后，他都要下一个结论，就是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。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第一章是神创造了这一切，但是还有一个重点，就神看为是好的。好，我们看完这第一章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第二章。那么，如果你看第二章的话，第二章第七节就是神耶和华神，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就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那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我们中文圣经在下面说他名叫亚当，你注意这几个字，你要看手里有印的这个指印的这圣经的话，它后边亚当后边加了几个点点点，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以前呢，可能你手里有纸质的圣经，有点点点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原文没有这几个字。那么，为什么原文没有这几个字，就圣经会加上这几个字呢？其实，希伯来文这个字，也就是亚当，所以不是他的名字叫亚当，而是这个人这个字，就是人这个字的发音就叫亚当，说 Adam。所以说第八节的时候，神在东方设了一个园子，叫伊甸园，就把神创造这个人安放在园子里。这时候呢，园子里就是有各样的果树，那么耶和华就是创造了许多的果树，但是园子当中有两棵树是很特别的，一棵叫生命树，一棵叫分别善恶的树。你看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叫他修理看守。那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，你都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。那在这段圣经里，我们看神创造了人，就是这个人就是发音叫亚当，那么他就把他放在神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。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把他放在那里，要他干什么呢？要他修理看守。那修理看守，中文翻译这个四个字。那你如果按照别的版本，你会看这节经文是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叫他敬拜顺服。 说这个地方就是，如果翻译成，在这个第22章15节，神将那人放置在伊甸园里，叫他敬拜顺服，是更合适的，更符合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意的。那为什么说敬拜顺服更合适呢？因为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第15节，耶和华神创造了人，然后把他放置在伊甸园里，叫他在伊甸园里敬拜顺服神。那换句话说，神创造人，神对人有一个旨意，有一个计划，人应该如何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呢？就是要借着敬拜神，借着顺服神来和神建立关系。那换句话说，神造人，神的心意就是要人敬拜顺服。我们看第16节，就是神为了试验人是否能够过一个真正的敬拜顺服神的生活，神就吩咐他说：“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那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就是神给了一个人一个命令，让他去遵守，或者是试验这个人，看看这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能够完全的顺服神，所以是不是能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的、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活在神的面前？于是神就给了亚当这个命令，就让他去遵守。那我们看到，在创世纪第2章25节到第2章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呢？2章25节，就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接着第3章第1节就讲到，就是人这个怎么样犯罪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从这个第2章的25节到3章的7节，首先是神设立了婚姻，然后呢，这个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呢，他就在24、25节加上了他的补充，就是他加上神对婚姻的一个看法，就是24节，就是神对婚姻的看法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25节呢，他就加上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”接着第3章第1节就接着说：“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只有蛇比田野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”于是这个蛇就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。”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：“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那么蛇就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那于是这个女人呢，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能够做食物，也能悦人的眼目，而且是可喜爱的，又能使人有智慧，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出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就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人是怎样犯罪的。当然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蛇引诱这个女人夏娃，他对这个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吗？”换句话说，什么意思？蛇对神所说的话，他发出了一个挑战。他对女人说：“神真的是这样说的吗？” 神难道真的说你不许吃园中树上所有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撒旦的工作今天还是他一直在工作的。撒旦他的一个工作就叫什么呢？就叫我们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信实。因此，这个女人就回答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只是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，神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所以当夏娃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她把神的话加以修改了。如果你刚才看我们刚才读的《创世纪》2章16到17节，神给亚当的命令是什么呢？第2章17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们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你们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所以说，神很清楚的，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是怎么样的，必定死。可是夏娃却说：“神说不可吃。”他又加上了一句：“他说也不可摸。”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免得你们死。”所以说第4节，这个蛇呢就进一步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。”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，就是我们查约翰福音第8章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撒旦是说谎人之父。”我们看在这里，他把神的话是完全的否定了。为什么说完全的否定了吗？就是说，你们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个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。当时我在学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，他蛇的这个用希伯来文原文的话，你们是前面是一定不死的，就是说他把神的话给否定了，说你们一定不死。所以，这个时候蛇对那女人说：“你们一定不死的。”所以，他是把神的话给否定了。因此，这个撒旦是说谎之父。但是，他不单把神的话改变了，给否定了，而且他说：“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了，你们就可以像神那样知道善恶。”他进一步等于说，蛇这就是说神他不希望你们眼睛明亮，他把神的形象给扭曲了，可以说他在这里是毁谤神。他说神是没有那么善良，他不希望你们那个眼睛明亮，就是神，就是意思说神他不怀好意，那个。他知道你们吃的时候，你们眼睛会明亮了。神不希望你们眼睛明亮，你们一旦明亮，你们就可以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。所以，我们看撒旦在这里，他很聪明，他用什么来试探夏娃呢？他不单改变了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否定了。神说你们一定死，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就是一定不死。同时，他诽谤神，他说：“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会明亮，就可以像神那样知道善恶。”所以到这里，我们大家就思考一个问题：到这里，圣经讲的说罪的产生了，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。那如果这时候让你给善恶下一个定义，或者是什么是分辨善恶？你怎么回答呢？如果有个慕道友问你，什么叫分辨善恶呢？是不是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，就是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不分善恶呢？分辨不出来善恶呢？是不是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没有智慧呢？人的脑袋空空呢？ 是不是人，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人没有办法做一些理性的思考呢？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分辨善恶，这个善恶到底是指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到此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如果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善恶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这个蛇也又。夏娃说：“你吃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像神。”所以这里所谓的善恶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明显，善恶是已经存在的，因为蛇来试探下，就是善恶已经是存在的，所以这个蛇带着恶来试探夏娃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看见邪恶。已经是存在了，但是你会进一步问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神允许这个邪恶存在呢？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，所以说，但是就是这里，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，但是让我们看见这个邪恶已经存在那里了。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，邪恶。这个恶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它的来源是什么？所以说，我们如果今天有慕道友或者问我们这样的问题，这个邪恶的来源是什么？我想，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回答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神没有启示。关于为什么当时这个罪或者当时那个恶已经存在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就像这个《生命记》29章29节所说的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，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罪的问题，我们到这里，我们圣经启示我们，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善恶已经是存在了，就是，但是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邪恶的来源，怎么来的，怎么产生的，我们只能是。诚实的说，我们不知道。或者是，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人人都有良心，或者都有是非之心，或者说那就是善恶之心。那我们刚才问的问题是，神造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就有了这种良心呢？是否就有了这种是非之心呢？是否就有了知道这个分辨善恶呢？还是夏娃吃了那颗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后来才有的，原来什么都没有，是这样的吗？应该是神造人是有良心的，我们下一次会从罗马书。来查这个。今天呢，我们只从旧约《创世纪》这三章经文来看，说神创造人是有良心的，不可能说后来是因着夏娃吃了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才有良心了，说才把良心放到亚当和夏娃里面的。所以，既然神创造人，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良知。这个良知就是神把他的道德律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了，所以下一次我们看罗马书这个第二章，我们会去看这个问题，在新约里，就是神把是非之心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，所以我们是能够知道分辨善恶的。我们当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说的话合适的时候。和颜悦色，我们态度好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有平安。当我们说话伤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哦，我说错话了，我们心里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不安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知道啊，我做错什么事儿了，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了，我伤害了我的配偶了，我伤害了我的孩子了。说这么做呢，是不合神的心意的。是，哎呀，我自己的内心也不安的， 所以我们所以说，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面了。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智慧呢？我们是有的。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机器人，我们不应该就是在亚当夏娃就是吃那个粪便三个树果子前，我们是个笨蛋。如果照着这个我们这个中文的版本。在前面，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，把他放在伊甸园里，使他修理看守，或者我们说使他在那里敬拜顺服神。我们接着呢，你再看创世纪的2章19到20节，看看19到20节，神就把一些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，叫他给这些动物，怎么样呢？神叫亚当给这些动物命名，所以在这里所谓的善恶，那么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神让亚当去给动物命名，那么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，一定是根据这个动物的形态啊什么，他是有智慧的。所以我们这里再回到这个反反复复在思考，这里所谓的善恶到底是什么？这里的善恶并不是一种分别。道德上的分别是非的一种能力。那么这个三个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刚刚大家看到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要了解，要解释一个词，就是我们在整个经文的上下文里来解释。我们不要跑到其他地方，我们去找到一个意思再放到这里面。所以。就所谓的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要从这创世纪的一二三章这个上下文里来看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善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这个善跟恶，如果你看你手里有英文圣经，就是什么？就是 good and evil。所以这两个字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刚刚看了创世纪第一章。第一章我们看到，大家注意到没有？神创造了所有宇宙中的万有，神看着是怎么说的？有几个？7、8次是吧？神看着是好的，是 good，就是善，就是好的。甚至最后的时候是怎么呢？是 very good，是甚好，很好。所以这里所谓的善恶的意思就是，神创造万有，神也创造了人。既然神是创造者，所以只有神才是唯一知道什么是对人好的。我再说一遍，第一章创世纪所错的7、8次，是谁看着好啊？是神看着好。神创造万有，神也创造了人。既然神是人的创造者，因此只有神才是唯一知道什么是对人好的，什么是对人是 good 的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一个被造者，我们是一个受造物，我们并不能够有神那样完全的自主权，可以知道什么对自己好，最好。我们大家真的，如果我们坦诚地承认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都对自己好的。你说小孩子的时候，我说你给小孩子吃糖果，吃小食品。给他吃这个正常的、健康的食品，你的小孩子爱吃哪个？他一定是爱吃那些小食品的，很好吃、很香。但是你知道吃，总给他吃那些行吗？不行的，他健康就出问题了。所以那你说你长大了，他就知道，就我们现在40、50岁、50、60岁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吗？我们也不见得知道。所以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人最好的。所以，当神创造了这一切，所有神看着是好的，但是这个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神很坏的，神他知道你吃的时候眼睛会明亮的，他就不让你吃的。知道你一吃就能像神那样知道善恶。换句话说，蛇的试探就是说，你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做神了，你就不需要把他当神了，你就可以做神了。”你就可以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你人生最好的了。你可以做你自己生命的主宰了，你就可以取代神了。你不必要， 神替你来决定了，也不用神来引导你了，让你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你自己来做主就好了。你可以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了，你可以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，你就去做吧。其实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多年，是不是仍然有这种错误在这里面呢？我们信主很多年了，我们所期望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期望我们能够真的赚很多的钱，我们能够住很大的房子，我们能开很好的车，我们能够对将来的养老能够有保障。我们甚至我们如果在政府做的话，我们哎呀能够做高官，那我们的下一代呢，都能进哈佛，都能进常春藤。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走一条很不顺利的道路，就像上一次有一个姊妹叫黑暗之后叫蔡淑娟，她这一生都生在光中，还走一条很不顺利的路。如果我们今天一生有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患难，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对我不好啊？神，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啊？你为什么把这些困难加给我呀？你为什么加给我这么多的困境啊？我们觉得这不好啊。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好的，但是不一定是好的。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，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。所以这就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28节。罗马书8章28节就说，神说，神能叫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善恶，那个善就是 good。所以谁知道什么是谁能使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？谁能让我们得这个 good 呢？是知道真正是对我们好的呢，不是你我按照我们的常识，按照这个社会的标准觉得哦，这个对我好。其实我们很经历很多的忧患，经历很多的患难，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，有时候这些东西实在能叫我们更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否则的话，那些顺利有时候让我们真的离神越来越远。只有这些东西，有时候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信靠他，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何等的败坏，我们是何等的无知，我们是何等的愚蠢。有时候，真更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。叫我们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我们会更加认识神的慈爱，更加认识神的恩典，叫我们更加的认识神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从创世纪这个第三章，撒旦他扮作蛇，他要夏娃选择自己做主，分辨善恶，来取代神的地位。于是，我们看到这个，再看一下第六节。第六节就是那个女人就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耳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你看，你注意。这里的夏娃，她就做了一个选择，她落入了撒旦的试探当中。神本来是神创造了万有，神看着是好的，神造人，希望人能够顺服他，能够敬拜顺服神，因为唯有人在敬拜顺服神的时候，依靠神的时候，人才能够真正过一个有方向、有意义、有目标的一个生活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和神连通。只有神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，因为我们是被造者，我们不能完全自主的。所以，但是现在蛇这样试探夏娃，于是你注意第六节，是谁看呢？你看《创世纪》第一章是神看着是好的，第六节是谁看呢？ 这个女人人就开始自己看了，人就自己做主了。于是这个夏娃就看，她看了这个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呢？好做食物，她现看为啊，这个很好。她看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耳目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可喜爱的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又觉得啊，这是分辨善恶树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好不好？好，她看着。一切都好了，因为蛇对他说：“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就可以分辨善恶。”于是夏娃就是，他就把这一切就受了，就看为他自己看为好了。那他看为好，他就选择什么呢？他就选择违背了神的命令了，他就选择了不顺服神了。接着他就选择了我自己要做主了，我要取代神了。他就做决定了，他就把这个树的果子摘下来吃了，而且呢，还给了她的丈夫吃。于是，这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。注意这里说的意思是，他们就自己来引导自己的生命了，自己做决定了。于是，他们就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智慧，以他们自己看为好的。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一生了。不单是如此，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了，于是便拿无花果树的，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我们刚刚看到第2章25节最后一节怎么说呢？告诉我们说人，24节，人就是要离开父母，就是与妻子同住。25节就告诉我们，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说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没有犯罪，在他们犯罪以前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。不单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对的。所以，这个对的关系，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那么现在羞耻了，是说明什么？说当他们犯罪以后。他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，他们选择了不顺从神，自己要取代神的位置，他们就这样做了。不单他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，他们亚当和夏娃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。我们想，一旦这个关系破坏了，他们就感觉什么呢？就觉得羞耻了。丈夫在妻子面前觉得羞耻，妻子在丈夫面前也觉得羞耻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就要拿叶子来做裙子来遮盖，所以当人跟人的关系破坏了之后，这个赤裸、这个羞耻这个字呢，在这个赤身裸体，在25节，就是2章25节跟3章第7节这个赤身裸体，我们看到是不是一个对比呀？所以摩西在写2章25节的时候。讲到他们赤身裸体并不羞耻，当3章7节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们的关系破坏了，他们的赤身裸体就感到羞耻了。那么进一步就是什么呢？他们就呈现在神的审判之下了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我就不给大家细看了，就是接着就是3章8节以后，就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审判。但这里的重点，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给大家提的问题：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罪的本质就在于，本来人跟神的关系就是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，要他中文翻译成和合本看守修理，实际上正确的应该是敬拜神、顺服神。人应该凡事依靠顺服神。人反过来说，就是人不可能完全的自我做主，因为我们不过是被造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跟神建立一个关系，神就会引领我们。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有意义、有方向、有价值的人生。但是，罪的本质就是人选择自己要做决定。自己要取代神，因为你吃的时候 你就可以向神，你能够分辨善恶。于是，我们人类从亚当夏娃之后，我们就选择我们自己要做主，我们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要自己选择什么对我们最好，我们自己要决定我们前面的路怎么走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我们看到，真的加拿大这个大选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肯定是进一步的再往一，就是再往这个落的这个下落的光景当中走，落到这个光景，就是因为我们选择要走自己的路，我们要选择自己取代神，我们要选择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罪的本质。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，而不是以神为中心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罪，最大的罪就是我们要以自我为中心。我想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包括我们做了很多年基督徒，我们还是常常这样的跟罪在征战。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自以为意，自以。自高自大，我们自给自足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围绕着自己，我们真的是很少以神为中心，就是即使是做基督徒很多年了，我们的骄傲就在于我们自以为是这个自我为中心，实际上这就是罪的本质。我再说一下，我们以自我为中心。换句话说，不以神为中心，这就是罪的本质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记载，我们就看到罪的本质在于什么呢？人没有尊神为神，人没有按照神创造他的心意，这个正确的关系，来就是和神建立关系，而是我们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因此，反过来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但是结果，我们很多时候选择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，我们下一章我们会从罗马书的下一课，我们会从罗马书新约圣经，我们继续看罪的问题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借着你的话语。在创世纪一二三章，你让我们看到罪的本质，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不以你为中心。我们要自己做主，主啊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真的是我们也常常的忘记了，凡事来到你的面前，尊你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求主真的是。赦免我们这样的罪，让我们真的是你击打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回转回转，让我们以你为中心，让我们远离罪，让我们真的就像你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，让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。我们今天，我们也愿意，真的是无论是在家里、在工作里、在教会里，我们都愿意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